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中的人生智慧。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由李兰为大家公布湛山精舍近期的活动通告。2月23号上午10点到12点，湛山精舍全体法师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弘法精舍举行新春祈福法会，地址呢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查询电话416-537-1342 416-537-1342。另外，为了筹建家国五台山经费，特于3月9号下午2点，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举行第7次铜瓦抄心经活动，敬请大家参加。为了推广健康素食文化，五台山素宴每天上午10点半到晚上11点对外开放，并座电话905-305-1338 905-305-1338，地点是在500和 Highway 7东南角五台山素宴。以上就是湛山精舍近期的活动通告。好，来到今天的节目了，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啊，将从佛法的道理呢来看看啊，如何来看待美，如何欣赏美。法师啊，你看我们每天，你说这个人啊都是在忙忙叨叨的啊，不停的在忙，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反而是越来越远了，也觉得每天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好像你说这个美啊，哪里可以看到有美的东西呢？都不够时间去欣赏美了。
是的，因为这个是现代人的特征啊，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啊，我们大多数人呢每天呢从早到晚的忙个不停，像小孩子呢就忙着上学，大人呢就忙着上班，不是上班呢啊就是忙着这个家务，忙着好多应酬，很少有时间把心情静下来去欣赏周围这种美好的事物。纵然有些人呢在忙里投降，有时间去欣赏这个美丽的世界，但是他们呢到处去寻找，到处去看，却发现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啊，令他们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美不美，也没有什么快乐不快乐的。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心态的问题啊。所以从佛法的这个道理来讲呢，就是世间种种事物啊，虽然是无常变化的，像我们周围的任何的东西都在变，这个环境在变，社会在变，国家在变，人心在变，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无常变化。但是呢，在这个无常变化的过程当中呢，有好多美的存在，值得我们去发现，并能带给我们喜悦和具有这个欣赏的价值。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这个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但是在这个苦空无常无我里面，要发现到这个常乐我净的这种境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心里面呢，一定要安定，你才能够发现周围环境是那样的美丽，值得我们去欣赏。即使是这个无常是不好的，但是你明白无常的这个道理呢，也是一种很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探讨怎么样才能够欣赏到美的事物呢。第一呢，就只有呢心灵净化才能够发现美的存在。
心灵得到净化，自然就能发现美的存在。这句话其实说起来特别的容易，可是真正做起来，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呢？哎，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易事啊。师父，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是的，因为这个是要一个要修心养性， 求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得到心灵净化。所以比较像我们看有一生作恶多端的人，或者是在欺骗别人，他们的内心永远都处在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恐惧不安之中啊，是没有办法将心安静下来去品味真善美的生活。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呢，他没有真正明白这个人生的道理，去修养自己，每天老是心里面向外奔驰，去做一生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呢，一辈子呢，就永远没办法把心安定下来，去欣赏周围的这个环境。唯有这个纯洁的心灵，才能对事物能够体察日微，因为他心静啊。当一个人这个心很纯的话，他就可以得到这个静的境界。当他静的时候呢，他才能够对事物能够体察日微，通过能够看的这个我啊，以所看的这个物产生一种相互交融，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所讲说，我们能看的是什么？是我所看呢，就是外在的对象，就是境啊，或者是物啊，心对境或者心对物，要产生一种交融。像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因为你心里面很繁忙，你没办法把心静下来去欣赏。当我们有时候呢，哎，把心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哎，周围的人蛮有意思的，还有好多人事物都值得我们去探讨，觉得很美很好。就是你看到一个小孩啊，也觉得很纯洁很美，但是呢，你心里面很乱的时候，很杂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不到这种美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事物，大至大千世界，小至这个维系的尘埃啊，只要我们用心的去体会去观察，都能够让自己的心升起的欢喜，产生一种愉快的这感觉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你心你得到安定，你就能够体察日微，那么对这个周遭的这个世界啊，不管是小的东西大的世界呢，才能够产生一种交融，才能够发现到，哦，原来世界是怎么样的美丽啊。
我觉得您用的交融这个词特别好。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在忙碌一些琐碎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心情很烦躁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啊，其实把外界的一切美的事物呢，都已经隔绝开来了，就谈不上您所说的这个交融。心就这么大一颗哈，只有我们把我们的心真正的打开，然后呢，拥抱大自然中所有的一切，产生的这种交融之后，这些美的东西你就自然可以感悟到了。
对啊，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这个有情无情啊，都有这种灵性。所以呢，你周围所有的东西呢，只要你细心的去观察，你跟它交融一境，能够心跟这个物跟这个境能够交融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所有东西呢，其实呢都是很美的。所以佛教里面常常叫我们修行，修到这个心静不恶的境界。这个静在你心中，心中有静，静心不恶，这个是最高的境界。那么在思想上的也常常讲到，就讲到这个我们人跟这个天地合一，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心跟静要相融合在一起。所以唯有呢心很纯净，那你才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比如例子说呢，像每天早晨我们匆匆忙忙的开车去上班啊，那心中呢只想到啊，我这个时候呢很赶时间了，千万不能迟到啊，尽快赶到公司啊。那么如果呢你持着这种心态去开车，根本就不能有这个时间去欣赏开车的时候呢这个路上的风光。我要不要看到两年周边的这个树木花林啊，你还没办法去欣赏。那么等到有一天你不用去赶时间，很轻松的开车，很放松，你这个时候呢才会发现，意外的发现了什么呢？我原来这条马路两边的花草是这样的漂亮啊，心情也觉得非常的愉悦，非常的舒畅。因此呢，如果我们想要欣赏 周遭美好的事物啊，这修心养性呢是必修的功课啊。就是我们在一天当中虽然有好多事情要做，但是呢心不要乱，我们身很忙但心不要乱，这是佛教教我们怎么样来为人处事，在这个生活当中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现在的生活十个九个呢都精神方面多多少少都有点神经质，都有点紧张，都有点心里面不踏实。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呢竞争太厉害了，你没有能力的话呢被人淘汰了。那么你如果说你想要做得更好，那么你要比人家花的时间更多，你要拼命的读书啊，要补习啊，拼命的就学好多东西。那么无形当中呢，那你这个你的精神方面呢是有时候呢就会变成一种不灵活了，只在 focus 在某一件事情上啊，你心没办法放松下来。所以在现代的生活呢，我们最好呢要这个动静相结合，要忙里投降，有时候要静下心来。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不要像我们这开车从多伦多到纽约要开十几个小时，你开三个小时应该停下来来加油，然后最重要是让这个车cool down。你如果说你这个车子老是一直开十几个小时，那么即使你有这个油，这个车子的也是啊没办法承受。我们人的身体也是一样，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呢为什么要这个工作要只工作五天或者六天，一天要给你休息，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现代人呢到了星期天了以后没有真正休息啊，好多应酬啊，花天酒地啊，看电影啊，看电视，其实更累。所以呢怎么样是最好的休息？休息呢就是坐禅打坐，闭目养神啊，在家里面好轻松的坐在那边数呼吸，静到十五分钟，哎，这个心就安定下来。当你心安定下来的话，你就发现啊，你家里的人、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乃至于一花一草都是那样的美丽。因为你心静下来了，你看到周围呢都是那样的和祥。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就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经典，他说心静则国土静，你把心安定下来了，那么世界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美。所以佛教里面呢对这个美跟丑好跟坏就觉得呢全部都是你的心的作用。心是万法之根本，万物都离不开这个心。你心如果说里面有私心杂念，心里面你很忙，那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很混乱的。你心里面的安定下来，那么你看到这个世界都是井然有序啊，每样东西呢都值得我们去珍惜，都发现美的存在。
就是的，如果我们的心是向善的话，甚至呢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呢其实也都是很善良的，大家呢也都是好心人，对不对？如果呢你自己本心都是那种很阴险的话，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是不是他有什么鬼点子啊，那个人他是不是又心存想暗害我啊，怎么样的。所以要还是要把我们自己从我们的本心出发。还有刚才您师父讲到这个忙里偷闲，我觉得这也是现代生活非常重要的啊，暂时的休息的片刻可能是你为接下来的再去打一仗再去忙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加好了油，是吧？
对，所以呢现代人呢真的要忙里偷闲，要好好休息，因为身体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身体坏掉了，那么你什么东西都是零，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财产、你的名闻利养全部都是零。那么身体呢是一，有了一以后后面的零才有用，不然的话呢你拥有所有东西呢你身体垮了也不好。就是我们一个人呢这个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啊大家呢在虽然每个人都很忙，但是要多一点时间去休闲放松，不要把这个休息这一天去有太多的应酬，这样时间长呢对身体都不好。
或者说呢，适当的选择一些的运动啊，其实对增强自己的体魄呢也是非常有益的。我也刚听到一句话，不是说吗？说人世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都是我们凡人不能把握的，唯有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把握的。所以要搞好我们的身体啊，这才是万物之本啊。
对，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怎么样呢，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呢？身体健康呢，不仅是我们的这个外表的这个肉体的健康，同时呢，心里面也是要健康啊，就是我们心里面不要太多的贪嗔痴，我们心里面要有这个戒定慧。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说，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那你的心才能够平和，才能够安详。所以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师父在跟我们分享了怎样欣赏到美的事物的，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只有心灵净化才能发现美的存在。我们欣赏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师父再从其他的方面跟大家探讨如何欣赏到美的事物。
愿给一切众生安乐叫做持，愿把一切众生痛苦叫做悲，以慈爱来感化缘恨，以良善来感化邪恶。愿给一切众生安乐叫做持，愿把一切众生痛苦叫做悲，以施舍来感化灵生，以真实来感化谎言。以慈爱来感化善来感化邪恶，以施舍来感化灵生，以真实来感化。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您打开收音机选择 AM1430 频道，由湛山法语这档节目播出。在这里呢，有达义法师为我们阐释佛教和人生。那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主题呢，是如何学会欣赏美。那上个时段我们提到了说，只有心灵净化才能发现美的存在。其实师父啊，当这个我们心灵很空虚，感觉很忧郁的时候，其实要适当的给我们的心灵放个假，在你平淡的日子里面呢，找到一些不平淡的东西，从没意义的事情里面呢，你寻求出它的有意义，打破现状，然后呢，就可以超越那种 所谓的寂寞呀、空虚呀，然后就可以体现到生活的快乐和真正的意义。所以在有些人他们成功得意的时候，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让头脑呢得到清醒，不要说被那种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也不要说啊好大喜功啊也是那种不满现状哈。其实要很清醒的看到我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给心灵放个假哈，因为生活当中不单只是有打拼了，不单只是要忙于事业、忙于挣钱、忙的那种不顾命哈，其实累了呢就是要歇一歇的。好，我们继续在关于怎么样欣赏美这个话题啊，师父呢还有另外的几个方面呢要给我们阐释的。达义法师啊，我听说这个佛教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慈悲无敌人，那这句话当中又蕴含怎么样的意义呢？麻烦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吗？
所谓的敌人呢，就是你心里面对这个人不满啊，没办法接受这个人，所以呢你对他有成见，心里要很不舒服，那么他是你的敌人。那么如果你的心呢，你这个平常心有这个慈悲心，有这个爱心，那么即使呢这个人呢做了一些事情呢，你觉得呢他做的不对不好啊，那么你因为你有慈悲心，你就能够包容他。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个心清净了，国土就清净了，当然心安定下来，你就会能够欣赏到周围一切东西都那样的美好，以你的心跟境交融在一起的。那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人与人之间呢，只要你有慈悲心，你有这个博爱的心，那么你心里面自然而然就没有敌人。所以敌人为什么成为敌人，就是你心的关系，你心里面讨厌他，不喜欢他，他就是你的敌人。当你这个心里面能够包容他啊，能够替他的立场去想，那你就知道哦，他为什么发脾气，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来伤害我，因为他有他的原因，他有他的难处。你这样去体谅他，那么就会谅解他，就不会去计较他。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人与人之间要有这个广结善缘，不要结怨，因为你结怨的时候呢，他也会结怨你，那么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对任何人呢，我们要慈悲心来包容他们，因为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我相信呢所有宗教都同意我这个观念，就是人不是一个 perfect 的，人都是有缺点的才是人啊。那么既然是人都有缺点的话呢，那么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情，所以呢我们要谅解，要宽容啊，要包容，乃至于呢对一生这个觉得不好的话呢，我们也不要鄙视他，因为人有时候一时之间呢失去了理智，做出了某样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尊重与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不能降到一生这个心胸狭窄的人，凡事呢都是喜欢占便宜，我斤斤计较，还有讲话非常刻薄，有时候讲话呢这个锋利如刀啊，而且呢不讲道理。那么这是人的心中呢只有什么利益两个字，只认金钱不认朋友，他们在这个人际关系上呢往往呢会觉得呢非常的孤独寂寞，虽然呢他占了好多便宜，得到了好多这个好处，但是呢很少人家跟他做朋友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听到人家讲说这个人只认金钱不认朋友。所以呢像这样的人呢，他们呢不在乎说朋友不朋友，我们中国有两句话，有朋从远方来不亚乐乎，那么对他们来讲呢他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这样呢他就生活当中啊会觉得很孤独 啊也是蛮痛苦的。
其实师父我就发现身边有这么一种人啊，他就是像您说的这种，凡事呢特别喜欢斤斤计较，然后也是占便宜啊。他需要用你的时候，哎呀全都是恭维的话赞美的话，因为他要用到你嘛，需要你帮忙哦。然后当他用完了你之后，哎，他的目的达到了之后，哎，恐怕连个谢谢都不说，挥挥手拜拜就完了。哎，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就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吧，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那种。
所以呢，在这个思想上呢，你要把这两种要把它平衡，这个也是需要智慧。因为一个人呢，这个死板板的话呢，那么也是很难做成一件事情。但是一个人太过于势利，那么这个给人感觉到说，这个人只很是一个势利人，用你的时候呢用你，不用你的他就不要用你。那么要把这两者呢，要把它平衡，这就需要我们有智慧。所以一个人呢，太过于这个厚道，那么你想要做一件事情呢，不容易做成功。因为你要做成功一件事情呢，你需要有一种方法。但是呢，在这过这个方法过程当中，就过于势利的话呢，那变成这个只要金钱不要朋友，无情无义，这也是不好。
所以刚才我说的这种人哈，我觉得就压根不想跟他做朋友。好像你认清楚他这副面孔之后哈，下次当他再来跟你甜言蜜语的时候，很多那些恭维话的时候，需要再请你帮忙的时候，哦，算了，我还是敬而远之呢。
对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有给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两者要把它平衡好。如果我们呢将这个视野呢放长放远一点的话呢，这个心量放大一点，自然就会发现这个其实呢，尽管每一个人他的脾气性格做法不一样，但是呢人的这个本性他是善的，他有美的一方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释迦牟尼有讲呢，他说呢，一切众生都有福性啊，我每个人都有两颗心，一颗是希望丰北贪爱的心，另外一颗是非常纯净圣洁的真如心。那么如果呢我们有这个智慧，把这个希望丰北贪爱的心把它淡化了，那本有的纯洁清净的这种真如心就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不管是什么人，我们都有一颗很善良的心，所以我们不用失望。再坏的人呢，他也有恻隐之心啊。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每个人都有个恻隐之心。正如佛教所讲的，就要珍惜彼此的善缘，便是幸福快乐的开始啊。我们要珍惜彼此的善缘，人与人之间呢都是一种缘分，所以我们能够在一起呢都是善的缘，都要去珍惜它。那么你珍惜的这个缘分，你才能够找到幸福快乐。像夫妻之间，如果你老是每天斤斤计较说，哦，凭什么啊？我要在家里面带小孩啊，还有在做家务啊，还做什么事情啊，你老是在外面去，虽然你赚钱到家里来啊，老是在外面花天酒地啊，太太心里面不平衡，心里面牢骚。那么先生呢，有时候反过来讲说，哎，你只在家里面带小孩啊，我在那边风吹雨打，在外面啊，为了赚钱养活家人，我在那边多辛苦啊，怎么样怎么样？
你知道我在外面的竞争压力有多大吗？对不对？
对，所以这样的夫妻之间呢，如果这样计较的话呢，那么每天没完没了的就会吵架啊，心里面就不平衡。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是彼此要一种正能量，要从正面去想啊，太太在家里真的不容易，带小孩做家务哈，我做一切的这个内务。所以呢，在外面呢有好的东西呢，好的事情呢，我们一定要请太太出去一起去共享。那么作为这个太太来讲呢，要体谅这个先生在外面确实竞争很大，赚钱也不容易，都是赚辛苦的钱。所以回到家里面呢，对他好一点，做一点好的菜给他吃啊，招待好一点呢，那么这个先生呢也心里面觉得很安慰，虽然很累，回到家里面觉得很温暖。所以如果说大家都是这样想的话呢，那么这个家庭啊，这个社会，整个世界呢就能够得到安详和乐，就会得到幸福。这个是家和万事兴啊，这个家和睦以后呢，那么就是万事就兴旺了。所以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释迦牟尼讲说，我们要珍惜彼此的善缘，这缘就是来自于不义的。那么对于这个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人呢，我们要学会心存感恩，要记得回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把人家对我们好，把客气当成福气，好像就是我理所当然，他们应该对我这样做的。 其实从佛法里面讲，众生是平等的，不管是爸爸妈妈对小孩，不管是先生对太太，太太对先生，乃至于呢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呢不是应该的。所以呢我们呢这个人要知恩报恩，要心存感恩，要记得去回报，乃至于人家送一杯茶给你，你都要说谢谢，要养成一种习惯，因为众生平等嘛，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就是因缘和合在一起。
那我又想到师父，那你说对于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人，我们呢也要报答回去，那那些给我们老是添麻烦的人，我们又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呢？
这个就看你的这个境界啊。像我们一般凡人的话呢，人家对我不好的话呢，那我要报复，现在不能报复呢，今子报仇十年不晚，
多可恨呢、
啊、将来都要去报复他们。但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就是那生来欺负你的，给你麻烦的这些人呢，其实是你的真善缘，逆真善缘，表面上看不好，但是呢他这些人呢经过他们的捣蛋，他给你们的一种挫折，会让你更加的坚强、会让你更加的这个有毅力有恒心去做好事情。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要害他，那么他呢就当时呢没有嗔恨心，他说如果重复的时候，第一个要度你。在释迦牟尼佛多生多世以前也是这样，好多人呢想要去杀他，后来呢释迦牟尼佛呢不但对他没有仇恨，还要发这个愿，说你杀我的话，我没有嗔恨心，我要没有报复心，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就度你。你看这种佛的这种胸怀啊，他就觉得他有这个恶念，那我们要用慈悲，用这种度量去容纳他。如果呢我们要跟他计较，那么变成你害我我害你，那么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就不好了。
真的、我就听说这个一个人的心量有多大，他能够获得的这个能量就有多大。那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常常都有这个慈悲心的话，那他的心量呢也就能够像宇宙一样博大，他就会拥有那种无坚不摧的一股子巨大的能量哈。
对，所以呢释迦牟尼讲说，我们对于经常给我们添麻烦的人，我们要善于体谅宽恕，对于自己做错的地方呢要尽快的改正，所以我们自己要自己自比啊。人家骂我们呢，那么骂的对不对啊？如果说骂的不对的话呢，那我们要体谅他们啊，因为他们没有智慧。对、那么他骂的对，那么你要面对现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既然知道错了，那我就要改。尽快的改正。那么对那无理取闹的，我们要用慈悲心，还有同情心。去包容他们，去关怀他们，感动他们。所以我们做人呢，要有技巧。这一个人很不容易的，这一个人从小到大面对的外在的这种人事物的这种复杂性，还有呢内在你内心里面那种心里面的一种挑战，是很不容易的。释迦牟尼说他成佛的时候呢，他经过两个魔的挑战，一个是外魔，一个是内魔。外魔就是外面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事物，内魔就是内心里面，就这种每个人都有贪嗔痴慢疑偏见，所以你要去克服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弱点。在佛经里面常常说，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再坏的人有一天也会成为佛。大家注意的记得，再坏的人有一天都会成为佛。所以呢我们不能轻视任何一个人，对一切的众生都要尊重与包容。如果能够使一切人都是未来的佛的话呢，你心中自然的没有任何的敌人啊，反而能够发现别人的优点。因为呢每个人都有缺点都有优点，你说这个人是很坏坏极了，其实呢这个人呢他有他的朋友，好多人也很认可他。所以从佛教里面讲，坏人呢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从某一方面讲他是一个好人，从另外一方面他是可能不是一个好人，坏人也是这样。所以呢在佛经里面一个故事很有启发性的，他说有一个人，平常大家看起来是个正人君子，是一个品质很高的，突然之间去偷人家东西了，人家看了以后就很生气， 说这个人呢太坏太坏了，看起来正人君子，这个呢去偷人家东西，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最坏的人，
伪君子。
对，是。后来呢了解以后才知道，哦，因为他家里面有一个老母亲常年多病，那么他不忍他的母亲躺在床上没有这个钱去买药来治疗他身体，他心里面非常难过啊。后为了要减轻他妈妈的痛苦，所以他就去偷人家东西，希望呢得到这个钱去买这个药来帮助他母亲。那么这个人在社会上认为他是一个很坏的一个小偷，但是从妈妈那一方面来讲呢，觉得他是一个孝子，为了妈妈的减轻他病痛，他能够去做一种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呢好人坏人这只是角度不同，所以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对不喜欢的人你就不会那么偏激的对他有这个偏见。所以我们大家有这个智慧，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想，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有时候跟人家结很多仇。所以呢如果呢你把一切人呢都看成是未来的福的话呢，你心中自然的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敌人了，反而能够发现别人的优点啊。人虽然呢智慧不一样，愚蠢也不一样，还有美有丑，有贫有富之分，但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一面。这是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他说一学无上菩提啊，不得轻易出学啊。他说下下人有善善智，上上人有目义智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讲的太好了，他说我们想要学无上菩提，我们要想要学佛法，我们不能轻视刚刚出学的人。像各行各业那人刚刚进门的话都会被人欺负，就觉得啊，他这个人什么都不懂，这个很笨。但是呢从佛法的道理来讲呢，你不能欺负他，你不能小看他，他虽然今天是初学，但是呢他将来的成就可能会比我们还大。还有下下人有善善智啊，那种很低贱的人呢有很大的很高的智慧，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智慧。所以你看到那种很下贱的人，看起来很贫穷很下贱，好像什么都不是的人，其实他那个人呢有时候的智慧呢比我们读好多人的好多书的人还要智慧。还有说善善人有没意志啊，那种呢高高在上的人啊，那种看起来读好多书好多文凭，其实有时候做的事情呢还没有这个普通人那样有智慧。这六祖慧能告诉我们啊，意思是说啊，人不能只看外表啊，再笨的人要有可取之处啊。
对啊，所以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发现一个人身上美的地方啊。
对，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智慧的话呢，我们就会更加的做人更加的低调，更加的平实，我们不会太过于这个势利。我记得呢，在宋人的这个笔记中有一个故事啊，记载的这个宋代文人，好多人都听到了，就叫苏东坡和福应禅师他交往的一个故事啊。苏东坡呢，他才华横溢，堪称这文坛上的非常有名的一位名人。那么福应禅师呢，是他非常好的一位番外之交啊。那么有一天呢，苏东坡与福应禅师在剁这个禅机啊，在弄这个佛法。他说福应禅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呢常坐的姿势像什么呢？这个福应禅师呢随口就回答了，他说你像一尊佛啊。那么福应禅师呢就反问苏东坡啊，说他那你看我现在呢坐的这个姿相像什么呢？苏东坡呢不加考虑的说，他说我看你呢就像一堆牛粪。那么这个苏东坡呢以为呢他占了这个福应禅师的上风啊，十分得意，回到家告诉呢他的妹妹苏小妹，说没有想到苏小妹呢，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个苏小妹呢并不以为然呢、啊、他就告诉他的哥哥，他说你这一回啊输给福应师的很惨呢、啊、为什么呢？这个苏东坡就很不能理解，就问他，苏小妹就告诉他，他说从佛法里面来讲呢，福应禅师看到你像一尊佛，意思是他心境无染，所以心境者国土净， 心清净了，看到你是一种福。你看它像一堆这个牛粪呢，说明你内心世界呢非常的污秽不净，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苏东坡听完以后呢，不得不佩服这个福音禅师他的修养啊。所以呢，这个故事啊，就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没有杂念，眼中便没有敌人，心就像太空一样，宽广无边。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这个心有多大，心包太息啊，量周沙界啊，有这种胸怀的话呢，那么世界之美啊，就近在我们的眼前啊。
是的，生活越接近平淡，其实内心呢反而越接近绚烂。在我们静静的心里面，其实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尽管呢世事是很繁杂的，只要我们的心依然，那我们的情怀也是依然呢可以看尽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的。
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
感谢朋友们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AM 1430频道。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我们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讲解佛教和人生。今天啊，我们谈到了如何学会欣赏美。师父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哈，来跟我们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怎么样呢才能欣赏到美的事物。之前的时段啊，达义法师跟我们分享了，只有心灵净化才能发现美的存在，以及呢慈悲无敌人。那其实最后哈，我们也有这样的疑问啊，这个美的标准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呢？师父，
是的，这个美的标准呢是根据每一个人欣赏的角度不一样，对于美的这个标准也不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物当中，有不少美的存在，因为每个人的心境不同，审美观的标准也有差异。有的人呢喜欢古木参天的高山峻岭，他们觉得既能体验山高之雄伟壮阔，也能够以这个古木为伴，享受这个宁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也有的人呢，他喜欢平阳草地，觉得这个平阳草地呢更有安全感。唐代我这个现代人呢，对这个女性的这个美的审美观呢也不一样。你看唐代的人呢认为这个女性这个丰肥浓丽才是美，那么现代人呢却以瘦为美啊。另外呢，对于这个做事的方法，每个人也各有见解。有的人呢做事喜欢按部就班啊，有条不乱的啊来完成。也有人呢喜欢临时发挥，这个随机应变。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对这个环境啊，对人啊，还有对这个做事啊，它的不同，就会发现到其实每一个人呢 对这个美的标准都不一样。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能一意的去强迫所有人都要像你一样的这样的审美观，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会，像特别是在加拿大这边是多元文化的，
嗯，
啊，就是要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这个价值，尊重别人的审美观，那么这样呢，大家才能够和平相处在一起。我想呢，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在我们这个审美过程当中，师傅，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不同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呢，啊，还是跟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福华所讲呢，凡事离不开前因后果啊。一个人的审美观与他家庭的文化背景啊、教育背景啊，还有那个社会环境啊，都是息息相关的。尽管每个人的审美观他有千差万别，但这个真与善呢，其实审美观的基础啊，所以这一点大家都要明白的啊。每个人可以说审美不一样，但是呢，真的一定是善的，善的一定是美的。
所以懂得审美的人才能够欣赏世事万物啊，我们的生活呢也才能够更加的幸福美好和快乐。
对的，因为不管我们身处于何时何地，只要心境保持乐观开放，关心时事，热心帮助别人，去面对现实，敢于接受现前的一切，方能成为生活的主人啊。因为作为生活的主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你生活当中有欢笑，有流泪，有顺境，有逆境。在你的现实当中，你会遇到好人，也会遇到坏人。在你生活当中呢，有遇到有来还债的好人，也有来讨债的这种恶人。所以呢，你这样想的话呢，心里面就很平衡的。就是你被人家欺骗呢，人家对你不好的，你遇到好多倒霉事情呢，这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成为生活中的主人呢，并能够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过程。所谓的心无挂碍，日都是好日。所以佛教里面有一首偈啊，就是在启示我们，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呢，你如果没有这个智慧，你找不到这个感觉，那么你每天所做的一切呢，你就觉得很被动，很烦恼，很痛苦。所以呢，我们要对人事物了解明白，掌握它的规律，在无常的事物当中去欣赏到一生珍藏的东西，那么你就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最后呢以一首这个佛教的禅诗奉献给大家，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这首这个佛偈是这样讲的，他说：春有白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一物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首诗呢就告诉我们，春天来的时候呢，虽然有好多不同的环境，但是春天来的时候我们要去欣赏白花，秋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去欣赏这个秋天的月亮，夏天来的时候呢，哎，我们要感受这个凉风，冬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欣赏这个雪景。如果你心里面呢没有一样东西来挂念你的心的话呢，那么你就是人间的好时节啊，每天都是清净快乐的生活啊。
是的，我们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位的朋友呢可以得到快乐，有美好的人生。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的讲解，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幸福快乐，阿弥陀佛。
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 让众生得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怕慌。
甘宁，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感恩您，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
以下是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2月23号上午10点到12点，湛山精舍全体法师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弘法精舍举行新春祈福法会，地址呢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查询电话 416-537-1342 416-537-1342。另外，为了筹建家国五台山经费，特于3月9号下午2点，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举行第7次铜瓦抄心经活动，敬请大家参加。为了推广健康素食文化，五台山素宴每天上午10点半到晚上11点对外开放，并座电话905-305-1338 905-305-1338，地点是在乌百和 Highway 7东南角五台山素宴。以上就是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次再会。
感恩您，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
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生不